亲爱的读者朋友们，欢迎收听大众医学2023年第四期有声杂志。本期有声杂志我们为您精心挑选了5篇科普文章，它们是：治鼻窦炎就像打扫房间，不到饭点就饿，当心糖尿病前期，隔代教养会不会影响儿童自立，煎中药部分药物为何特殊处理，科学用菌。治鼻窦炎就像打扫房间，作者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耳鼻咽喉科钱敏飞李吉平主任医师。鼻窦是鼻腔周围颅面骨中的寒气空腔，左右对称，共4对，按照其所对应的颅骨命名，分别为上颌窦、筛窦、额窦和蝶窦。鼻窦黏膜发生的炎症统称为鼻窦炎，主要表现为鼻塞、流黏性或者黏脓性鼻涕。有些患者可能有头面部胀痛、嗅觉减退或者丧失等症状，严重者影响生活质量。根据病程长短，超过12周的为慢性鼻窦炎，12周之内的称为急性鼻窦炎。我国慢性鼻窦炎患病人数众多，约占总人口的8%。由于缺乏认识或者存在误区，很多患者盲目用药，拒绝手术，导致治疗效果不佳。还有一些轻症患者认为治不好，索性任其发展。其实鼻窦炎能治好，并且治疗方法非常明确，如果以打扫房间的视角来看待它，就清晰多了。鼻腔环境脏乱差导致鼻窦炎。鼻窦炎的病因众多，首先是解剖因素。如果把鼻腔比作客厅，鼻窦就是房间，只有在房间通风良好、空气清新的情况下，墙面才不会发霉剥脱，老鼠、苍蝇、蟑螂、蚊子才不会滋生，住在房间里的人才能够健康生存。有些鼻窦周围存在组织解剖结构异常的人，比如鼻甲肥大、鼻中隔偏曲、鼻息肉形成等，遮挡了房门，导致入口变窄或者完全堵塞，房间不能正常通风，便会引起鼻窦引流功能障碍，诱发鼻窦炎。另外，上颌窦的解剖位置与上牙槽紧邻，牙齿根尖周围组织一旦发生炎症，就容易造成慢性上颌窦炎。细菌、病毒或者真菌感染、不规范的鼻窦手术、免疫功能下降等，均是鼻窦炎发生发展的重要原因。鼻窦炎患者进行鼻内镜检查，可见鼻腔内脓性分泌物或者鼻息肉。进行鼻窦 CT 检查，可明确鼻窦炎的发生部位、程度和鼻腔有无畸形，并为制定治疗方案提供依据。治疗鼻窦炎的首要步骤为清理房门周围的杂物，改善鼻腔环境。比如用生理盐水冲洗鼻腔，用糖皮质激素等抗炎，让窦口开放，从而改善症状，延缓疾病的进展。生理盐水冲洗可以起到清洁鼻窦口周围痂皮或者脓涕，去除黏膜表面细菌和炎性介质的作用。大家常常认为冲鼻用的生理盐水浓度越高越好，其实并不然。一般来说，2%的高渗盐水或者0.9%的等渗盐水均对鼻塞、流涕等症状改善显著，过高浓度的生理盐水可能会引起鼻腔疼痛，效果适得其反。糖皮质激素具有抗炎、抗水肿的作用，是治疗鼻窦炎最重要的药物之一。治疗途径包括口服给药和局部给药。口服糖皮质激素仅适用于合并鼻息肉、症状严重的鼻窦炎患者短期使用。使用过程中需要密切观察可能出现的不良反应，比如胃肠道刺激、血糖升高等。局部使用糖皮质激素安全性高，使用方便。常用药物包括布地奈德、丙酸贝氯米松等鼻喷雾剂等，治疗应不少于12周。如果在局部给药的过程当中出现鼻出血、鼻干、鼻烧灼感等异常，应该停药。鼻塞严重的鼻窦炎患者可以使用鼻腔局部减充血剂缓解症状，但时间不宜超过1周，否则可能造成药物性鼻炎。当上述药物治疗效果不理想时，患者可以遵医嘱小剂量使用大环内酯类药物。一提到炎症，很多人便立刻想到使用抗生素治疗。事实上，在居家环境干净整洁、通风良好的情况下，蛇虫鼠蚁是不会来定居的。同样，鼻窦炎的发生发展确实与细菌密切相关，但是只有当窦口通气不畅时，细菌才有机可乘。因此，抗生素治标不治本， 一般不作为鼻窦炎稳定期的常规治疗，仅仅在急性鼻窦炎或者慢性鼻窦炎急性发作期酌情使用。慢性鼻窦炎可以导致鼻窦黏膜纤毛运动能力下降，使鼻腔鼻窦内分泌物堆积，久而久之便难以清除，就像粘附在房间地板或者墙面上的一些年代久远的垃圾，常常需要使用强力洗涤产品才能够将其溶解清除。粘液溶解剂就是众多治疗鼻窦炎药物当中的强力去污剂，能将鼻腔分泌物变稀薄，为清扫提供便利。另一种药物为粘液促排剂，可以通过增强鼻黏膜对于粘液的清除力，促进分泌物排出鼻腔。如果配合生理盐水冲洗，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治疗效果。年久失修的房门免不了拆除重装的命运，鼻窦口存在鼻息肉或者明显解剖异常的人，药物治疗12周之后症状没有明显改善的人，严重的鼻窦炎破坏周围骨质，累及脑或者眼等周边结构的人，大多需要进行鼻内镜手术治疗。根据受累的窦腔不同，手术方式包括上颌窦开放术、筛窦开放术、额窦开放术和蝶窦开放术。手术治疗可以彻底消除影响房门开放的病变，并尽可能地保留鼻腔和鼻窦的正常黏膜和结构，从而形成良好的通气和引流条件，促进鼻腔鼻窦黏膜生理功能的恢复。打扫房间并非一劳永逸，需要循序渐进，定期打扫。治疗鼻窦炎同样如此，外科手术仅仅完成了打开房门清理现存垃圾的任务，但是房间地板和墙壁可能因为强力清扫而受损，也就是鼻窦黏膜出现炎性病变，因此患者必须在术后使用抗生素以及糖皮质激素消除炎性水肿，并定期用生理盐水冲洗鼻腔，达到清除炎性分泌物改善通气的目的。在伤口愈合之前，患者必须定期去医院进行鼻内镜的检查和鼻腔的清理，清除伤口的积血、分泌物、血痂，切除新生的囊泡、肉芽组织和小息肉等，解除粘连，扩大窦口，如此才能够有效地保持窦口引流通畅，预防鼻窦炎的复发。不到饭点就饿，当心糖尿病前期。作者：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六人民医院临床营养科冯小慧葛生主任医师。49岁的林先生最近总是容易饿，明明早饭吃得很饱，可上午10点还没到，他就饿到无法集中精力，有时还会出现全身无力、心慌、手抖、出虚汗等症状。他以为原因是工作强度大，能量消耗多，便增加了早餐的量，没想到症状更加明显。意识到不对劲的林先生前往医院就诊，经检查被诊断为糖尿病前期。他吓了一跳，感到十分困惑，糖尿病是高血糖，自己明明是低血糖，怎么会是糖尿病前期呢？血糖是指血液当中各种单糖，主要是葡萄糖的总称，维持正常的血糖浓度非常重要，机体各组织细胞都需要从血液当中获取葡萄糖，特别是脑组织、红细胞等几乎没有糖原储存，必须随时从血液当中吸取葡萄糖，以保证自身生存、代谢和维持功能所需要的能量。人体就像一台精密的仪器，在正常的状态下会通过一套自动化系统来调节血糖，使其稳定在 3.9 到 6.1 毫摩每升。餐后2小时血糖会有所升高，但一般不超过 7.8 毫摩每升。胰岛素是胰岛 B 细胞分泌的人体内唯一能够降低血糖的物质，在精密的血糖调节系统中扮演着无可替代的角色。人进食后，食物经过消化吸收，其中的碳水化合物被分解为葡萄糖进入血液，血糖随之升高。此时机体就会产生反应，使胰岛开始加速工作。胰岛素的分泌呈现间歇性波动，在餐后10到30分钟呈现第一个高峰，也就是第一食相，也称快速分泌相。在餐后30到1小时，胰岛素的分泌缓慢而持久，呈现第二个高峰，也就是第二食相，称为延迟分泌相，然后恢复平稳。胰岛素就像一把钥匙，可以打开机体细胞的大门，让葡萄糖进入细胞被储存或者利用。 而当血液当中的葡萄糖减少到一定程度时，机体又会发出指令，减少胰岛素分泌，关闭细胞的大门，使血糖维持在正常的范围。如果某些原因导致人体内血糖来源不足或者利用过度，便会出现低血糖。空腹血糖浓度低于 2.8 毫摩每升被称为低血糖，它不是一种独立的疾病，而是一种生化异常的反应。像上文当中的林先生一样，低血糖出现在餐后的2到4小时，也就是还没有到下一餐的时候，被称为反应性低血糖或者餐后低血糖，多见于二型糖尿病患者前期。进食后，人体本应该增加胰岛素分泌，但是糖尿病前期患者由于胰岛功能出现异常，对血糖变化反应迟钝。餐后胰岛素分泌量不足，第一食项缺失或者减弱，导致葡萄糖不能大量进入细胞，便容易引起高血糖。而过高的血糖又会刺激到胰岛细胞大量分泌胰岛素，使得第二食项高峰延迟并且代偿性升高。但此时人体内的大部分葡萄糖已经被消耗，因此胰岛素相对过多，便导致低血糖。这种胰岛素分泌和血糖变化的不同步，使得血糖在远不到下一餐时间之前就降到了低谷，因而患者常感到饥饿难忍，甚至出现低血糖的表现。不到饭点就饿还可能有以下的原因。第一，能量摄入不足，比如处于减重或者体重控制期间，饮食摄入量过少。第二种，胰岛素瘤。胰岛素瘤使胰岛不恰当的分泌胰岛素，也就是即使血糖浓度不高，胰岛素也大量分泌，从而导致低血糖，可通过72小时饥饿实验排查。第三，特发性功能性低血糖。目前发病机制不甚明了，可能与自主神经功能紊乱导致胰岛素分泌过多或者胃排空加速有关。其特点是低血糖多发生在早餐后的2到4个小时内，午餐或者晚餐后很少出现。第四，胃大部切除术后低血糖。某些消化道手术后的患者，比如胃全部或者次全切除术等，一方面由于进食之后胃迅速排空，糖类大量进入小肠，而小肠此时消化吸收功能活跃，致使血糖急剧升高。高血糖刺激胰岛素过量分泌，引起高胰岛素血症，于进食之后2小时可出现低血糖反应。另一方面，可能过量分泌胃肠道激素，刺激胰岛素释放，引起低血糖。如果平时总是在饭点前就饿，如果有以下特点，应该考虑反应性低血糖。第一，超重或者肥胖。第二，饥饿时伴有心慌、出汗、无力、烦躁等，每次持续30到1小时。第三，不适症状出现在餐后2到4小时，尤其是在进食高碳水化合物食物之后更加明显。第四，肝肾功能正常。在餐后2到4小时出现低血糖，最好及时就医，明确原因。诊断反应性低血糖，除了根据病史以及低血糖的症状之外，采用5小时口服糖耐量试验，分别测空腹、餐后 0.5、1、2、3、4、5小时的血糖和胰岛素水平最为准确。5条建议避免反应性低血糖。第一，改变膳食结构，应该摄入高饱腹感、升高血糖速度较慢的食物，同时要注重食物的多样性，可以选择富含优质蛋白质或者膳食纤维的食物，比如杂粮饭、蔬菜、瘦肉、鱼虾等。燕麦片、红薯、玉米等全谷物属于复合碳水化合物，由多个糖类分子组成，进入人体之后需要分解为葡萄糖才能被吸收，升血糖的速度很慢。而精致碳水化合物，比如蛋糕、面包、米粥等，进入人体之后吸收较快，会使血糖迅速升高，应该尽量避免。对于糖尿病前期患者而言，改善生活方式，特别是饮食行为和膳食结构尤为重要。第二，坚持合理的进餐顺序。进餐时摄入各类食物的顺序会影响餐后血糖的上升速度。延缓餐后血糖上升的正确顺序是先吃蔬菜，有一定的饱腹感之后再吃肉类，最后吃主食。第三，延长进餐时间。进食速度过快是很多反应性低血糖患者的通病，应该注意延长每餐的进餐时间，细嚼慢咽。第四，规律进餐，少食多餐。 有研究显示，在进食总量不变的前提下，通过三次规律正餐和餐间零食可以改善餐后低血糖，也就是遵循规律进食少吃多餐的原则。零食应该选择富含蛋白质、复合碳水化合物和不饱和脂肪的食物，避免酒精和精致碳水化合物。第五，保持理想体重。保持理想体重有助于增强胰岛素敏感性，减轻高胰岛素血症，预防反应性低血糖和糖尿病。超重和肥胖者尤其应该控制体重。隔代教养会不会影响儿童自立？作者：上海市妇女儿童发展研究中心何彩平、陈彩玉副教授。隔代教养在我国较为普遍，祖辈适度协助小家庭，既符合家庭互助的文化传承，也是年轻家庭发展的需要。二孩、三孩生育政策出台之后，祖辈能否帮忙带孩子，也是年轻人考虑生不生、生几个的关键因素之一。祖辈教养有优势也有不足，既可以让父母安心、放心，同时从心理健康的角度来说，稳定的祖辈教养关系容易使儿童建立起良好的依恋关系，有助于身心健康和社会性的发展，增加亲社会行为。但另一方面，祖辈教养也有被诟病之处，祖辈容易溺爱和偏袒孙辈，助长儿童不良的脾气品性，过度插手包办，导致儿童习惯性依赖、自立性不足等等。祖辈教养的儿童自立能力偏弱吗？研究发现，在一些情况下，祖辈教养可能影响儿童自立、自理能力的发展。比如年龄较高的祖辈，由于体力和精力下降，教养当中力不从心，或由于其他的原因，陪伴儿童的时间不能保证，儿童的生活自理能力可能得不到培养，自立能力无法得到提高。如果祖辈管得过于细致，不能给予儿童更多自主锻炼的机会，也会导致其自理、自立能力不足等等。有研究者将祖辈的教养方式分为四类，第一种守旧型，祖辈持有较多陈旧、不合时宜的观念或者思想，更在意儿童物质方面的需要，认为孩子吃饱穿暖、身体健康、听话乖巧就够了，往往忽略孩子意志能力、自主独立性的培养。在教养冲突当中，祖辈更多我行我素，不太能接受孩子父母的教养方式，持经验主义。第二种纵容型，祖辈无条件的宠爱和偏袒孩子，过度包容或者越俎代庖，容不得孩子受委屈或者吃苦，往往护着孙辈，排斥父母对于孩子的教育。第三种身教型，祖辈通过自己的行为给孙辈树立榜样，孙辈会养成和祖辈相似的生活习惯、行为品性等。在这种教养方式当中，祖辈的参与较为深入全面，而孩子的父母相对退场。第四种民主型，祖辈会和孩子的父母就孩子的教养问题保持交流沟通，将孩子的行为表现适时反馈给他们，和他们保持相对一致的教养方式，需要时会配合他们做好教养工作，立好规矩。虽然民主型是理想的教养方式，但是在实际生活当中，并非所有家庭都能够真正做到，这和教养观念、受教育程度、个性特征、家庭互动模式等诸多因素都有关系。四条建议做更好的祖辈。有意识、有意愿在教养方式上做得更好的祖辈，要学会改变，有所为，有所不为。第一，转变教养观念，做开明的祖辈。孩子拥有和成人同等的权利和人格，民主型教养方式提倡平等互动、相互尊重、协商合作。对于祖辈来说，和孩子形成对等的关系，降低长辈的姿态有一定的难度，但是可以尝试着把孩子看成一个独立的个体，适当尊重孩子的观点，适时征求孩子的意见，需要坚持原则的时候，学着用温柔的态度去面对孩子。第二，要学会放手，做懒惰的祖辈。祖辈教养的优势在于照料时间比较充足，但要注意适时放手，给孩子发展的空间。照料过程中应该避免大包大揽，在时间允许的情况下，不妨放慢速度，让孩子独立完成一些任务。即便孩子犯错误或者做得不理想，也不要批评孩子，要认识到学习就是不断试错的过程。第三，激发孩子自主学习能力，做学生型祖辈。 祖辈教养对于孩子自主学习能力的影响有积极的一面，受文化程度、知识更新速度等制约，一些祖辈会放弃对孩子功课的指导和监管，孩子在碰到学习问题时也很少请教祖辈，反而容易培养独立思考、自主解决问题的能力。祖辈适度示弱，鼓励孩子学习和尝试新鲜事物，向孩子学习也有助于激发其自信心和好胜心。第四，适度后退，做幕后祖辈。从长远考虑，父母终将是育儿的主体责任人，早期参与缺失将导致日后子女教育的成效。为了在孩子面前树立父母的权威，强化父母的育儿责任和意识，祖辈要多与孩子父母沟通，做到教养方式上的统一、民主和严格有机结合，既能培养孙辈自主独立，也督促父母独立负责。祖辈教养虽然存在一些缺点，但影响孩子自主自立发展的因素往往并不在于由谁来管教孩子，而是在于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教养孩子。不仅是祖辈，也包括父母，都需要不断学习和吸纳科学的养育知识和观念，并且在教养的过程当中有效的实践，这样才能培养孩子自主、自制和自立的能力。煎中药，部分药物为何特殊处理？作者：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市中医医院药剂科副主任医师朱海清。中药汤剂是临床上最为常用的一种剂型，多由患者自行煎煮，因此掌握正确的方法尤其重要。可以这么说，掌握正确的中药煎煮方法就是打通了中药疗程的最后一公里。正确煎煮中药包括多方面的内容，器具、水、浸泡时间、煎煮时间、火候大小、特殊煎煮方法等都有讲究。但部分药物因为其性质、性能和临床用途不同，所需的煎煮方式不同，有的还需要做特殊处理。为什么呢？后下保存有效成分。在煎煮中药的时候，有一些标注后下的影片需要在其他中药快要煎煮完成时再放入锅中，同煮3到5分钟即可。这一类中药大多含有芳香性、挥发性的有效成分，比如紫苏叶、肉桂、荆芥、藿香、砂仁、豆蔻等。还有部分影片当中的有效成分不耐热，比如大黄、钩藤、番泻叶、徐长卿等。将煎煮方式控制在3到5分钟，可以使中药有效成分得以保存，最大限度保证临床疗效。先煎增效减毒。部分矿石类、角甲类、贝壳类的中药影片含有的有效成分不容易煎出，比如生龙骨、生牡蛎、生石决明、紫背齿、鹿角、水牛角、龟板等等，应该预先煎煮30分钟左右，再纳入其余的中药同煎，确保有效成分可以融入汤剂当中。另有一部分毒性中药饮片，比如生川乌、生草乌、生附子、生半夏、生天南星、生蛇六骨等，应该预先煎煮1到2小时，使有毒成分受热分解，降低毒性，减少副作用，保证用药安全。包煎保证汤药质量。还有毛状刺激物的中药饮片，比如枇杷叶、玄附花等，直接煎煮服用容易刺激咽喉和消化道，引起恶心呕吐等症状。体系至清的中药饮片，比如蒲黄、海金沙等，直接煎煮时容易漂浮在水面上，有效成分不易煎出。还有泥沙或者杂质较多的中药饮片，比如飞滑石、造星土、残沙等，直接煎煮会使汤液浑浊，影响汤剂质量。还有粘液成分的中药饮片，比如车前子、庭栗子，直接煎煮会容易粘底糊锅。以上的这些中药饮片都应该用纱布包裹入煎。特殊药材要单独对待。名贵的中药，比如人参、鹿茸、灵芝、冬虫夏草等，为了不损耗有效成分，入煎剂时应当单独煎煮取汁，再与其他的药物煎液对服。氧化，将胶类中药打碎，将已经煎入好的药液倒入，加热融化成为氧化，可避免药效流失。服用胶类中药都需氧化，比如阿胶、鹿角胶、龟甲胶等。处理粉状、液体等特殊药材，比如芒硝、玄明粉、梨汁、姜汁等，不需要入煎剂同煎，直接用药汁冲服即可，以保证药效。虽然某些中药饮片外包装上已经注明特殊煎法，但如果遇到更为特殊的用途，需要根据病情和医嘱进行改变。 同一药物因为煎煮时间不同，性能和临床应用也可能存在差异。以大黄为例，将大黄用于泻下剂当中需要后下，但如果用于逐瘀通经，则应该与其他的药物共煎。科学用菌，作者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消化科主任医师任宏宇。自然界的微生物，比如细菌、真菌等，直径以微米计量，肉眼不可见。从人类出现以来，微生物就和人体共生，存在消化道、呼吸道等部位。据估计，成人体内的细菌肝重为 1.2 千克，数量约为100万亿，80%生长于肠道。人体的细菌约有500种，可分为3类：益生菌、中性菌、致病菌等。益生菌粘附于肠黏膜，拮抗肠腔内有害细菌生长，能起到调节肠道免疫力、抑制肿瘤发生等作用。世界卫生组织对益生菌的描述为活的微生物，在摄入足够数量时能对宿主发挥有益健康的作用。益生菌种类繁多，人类对其的认识犹如骑着自行车赶飞机，存在巨大的不足。目前可以人工批量生产的益生菌种类不多，常见的益生菌药品主要受众为肠道菌群紊乱的人，包括枯草杆菌二联活菌颗粒、双歧杆菌三联活菌散等。枯草杆菌二联活菌颗粒含有2种活菌，枯草杆菌和肠球菌，主要成分枯草杆菌为需氧菌，能改善宿主微生态平衡，提高健康水平。双歧杆菌三联活菌散含有双歧杆菌、乳酸杆菌和肠球菌，主要发挥作用之一的双歧杆菌是一种不喜欢氧气的细菌，主要住在大肠当中。出生之后3到4天，新生儿肠道之内即出现双歧杆菌。婴幼儿双歧杆菌数量约占肠内细菌总量的25%，随着年龄增长，双歧杆菌逐渐减少甚至消失。65岁以上老年人的双歧杆菌数量仅占肠内细菌总量的7.9%左右。乳酸杆菌因发酵糖产生大量乳酸而命名，是微需氧或者厌氧的革兰氏阳性杆菌，具有免疫调节作用，比如促进细胞分裂、促进抗体产生、活化巨噬细胞、诱导产生干扰素等，可以提高机体的抗病能力。双歧杆菌和乳酸杆菌是人体肠道当中有益菌的代表，菌可以通过降低肠道 pH 值，抑制病原菌生长增殖，减少腐败物质产生。酪酸梭菌二联活菌散含有酪酸梭菌和双歧杆菌。酪酸梭菌分泌肠黏膜再生和修复所需的重要营养物质酪酸，并促进双歧杆菌等肠道有益菌生长，具有修复受损肠黏膜、恢复菌群平衡的作用。布拉氏酵母菌散中的主要成分布拉氏酵母菌具有免疫调节的作用，可以产生抗菌物质，通过自身黏附作用排泄致病菌，维持肠道屏障的完整性。这些益生菌药品都可以缓解因肠道菌群紊乱造成的消化不良、腹胀、食欲不佳、便秘或者腹泻等症状。其中枯草杆菌二联活菌颗粒、酪酸梭菌二联活菌散常用于婴幼儿，双歧杆菌三联活菌散、布拉氏酵母菌散常用于成人。需要注意的是，益生菌的活性会随着温度升高而下降，温度超过60摄氏度时，益生菌难以存活。因此，益生菌制剂应该冷藏保存，避免高温加热。冲泡时，水温应该控制在45度以下，也可以用果汁、牛奶送服，一般在餐后服用，以便更多活菌不被胃酸破坏到达肠道发挥作用。虽然益生菌没有任何毒副作用，但是也并非多多益善。如果长期服用单一菌种，可能会破坏人体自然选择形成的肠道菌群，效果适得其反。在实际应用过程当中，因为不当使用益生菌导致的不良反应事件不在少数。某些特殊人群，比如早产儿以及免疫功能低下的人尤其多见。比如对细菌性和真菌性脓毒血症患者而言，滥用益生菌可能促进机体有害代谢活动，过度刺激免疫胃肠道反应，不当使用益生菌可导致全身性感染等等。因此，益生菌的用法用量需要遵医嘱或者参考药物说明书，不可随意。明确病因，科学用菌。使用益生菌之前，患者需排除肠道肿瘤、糖尿病、甲亢和肾病等，明确存在肠道菌群失调。 临床上诊断肠道菌群失调，常用粪便图片检查和轻呼吸实验检查。通过粪便图片检查，计算双歧杆菌比肠杆菌值，可以评估肠道菌群的状况。如果大于一，表示肠道菌群组成正常；小于一，表示菌群失调。数值越低，菌群失调越严重。轻呼吸实验结果阳性，可提示肠道菌群状态异常。一般来说，肠道菌群失调者服用益生菌一周左右即可见效，坚持服用一个月之后，可重建正常稳定的肠道菌群环境。如果服用益生菌一段时间之后，消化不良、腹泻、腹胀、便秘等症状没有改善，应该从两方面找原因。第一，患者症状并非由肠道菌群失调所致，服益生菌治疗不具有针对性，应该排查其他疾病。第二，不良生活习惯，比如饮酒等，或者同时使用抗菌药，使益生菌的效果打折扣。补充益生元，喂饱益生菌。随着肠道菌群对于健康的重要性得到越来越多的证据支持，益生元这一肠道菌群的食物受到的关注也与日俱增。中国营养学会益生元与健康专家共识，将益生元定义为一般不为人体所消化吸收，但可为人体微生物选择性利用，能够改善肠道微生物组成和活性，从而益于人体健康的食物成分。富含益生元的食物包括蜂蜜、海带、香菇、芋头、秋葵、莲藕等，经常食用对于肠道健康有利。感谢收听本期有声杂志，我们下期再见。